走向公安局。话说呀，县郊有个农民叫王达礼，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。他一生胆小怕事，又爱当和事佬，在小地方出了名，人们呢都管他叫王老好，这真实的名字反倒被人遗忘了。这一天，王老好来县城买东西，走着走着就小肚子打鼓了。他发现呢，有两个打扮流里流气、戴墨镜的人老是跟着自己。他走快一点，那两个人也快点；他走慢一点，那两个人也慢了下来。王老好穿了好几条街，那两个人还是与他保持着几步的距离。王老好心里纳闷了，这莫非是仇人找自己算账？可是王老好拨着指头算，也算不出自己跟谁结过仇啊。那么这两个人是冲着钱来的。想到了这儿，王老好吓得打了一个冷战，不由自主地摸了摸内衣口袋里的200多元钱，那可是他特地带来给闺女买嫁妆的。王老好边走边想，猛地一抬头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。原来呀，他慌不择路地走进了一条偏僻的垃圾巷。这条垃圾巷三面都是高墙，墙根倒着一堆堆的垃圾。他回头一看呢，那两个人已经慢慢的逼近了。王老好一步步的后退，后背终于贴着墙了。那两个人还是一声不吭的逼了过来。王老好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先把钱交给他们，然后马上去公安局报案。他抖抖缩缩的摸出了那200多元钱，递了过去。
我只有这点钱了，真的，这再也没有了。
王老好，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啊！两个家伙狞笑着，腾的一声，两把弹簧刀弹了出来，抵在了他的腰上。完了，他们居然知道自己叫王老好，看来真是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呐。王老好的两条腿不住的筛糠了，要不是靠着墙壁，他早就瘫软了。他忽然明白过来，连忙把手表抹下来，连同钱一起再递过去。
我实在是没钱了。
别他妈啰嗦，不是要你的钱。两个家伙粗暴地打断了他，乖乖地跟我们走，有你的好处。王老好没办法，只得揣起钱和表，哭丧着脸被两个家伙劫持着穿过了几条冷清的小巷，来到了一家比较偏僻的餐馆里。走进雅座，王老好看见里面只有一张已经摆上餐具的圆桌，上手坐着一个满脸横肉，好像是头目。看见他们三个进来了，那个头目装模作样的挥了挥手示坐。王老好战战兢兢地把半边屁股搁在了板凳上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呀。那个头目弹了一支烟给王老好，又用气体打火机给他点上，接着啪的捻了一个纸响，跑堂的马上就端来了各种酒菜。王老好半边屁股挨着板凳，机械地吸着烟，搞不清楚这对方到底卖着什么药啊。这个时候，那个头目站了起来，双手抱拳，声如狼嚎啊。
哥子，你救了我们的兄弟，我敬你一杯。
救了你们的兄弟？
王老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两个劫持者纵声大笑，其中一个摘下了墨镜，声音像公鸭一样。
怎么，不认识我了？
是你啊。
看到对方眼眶上的大疤痕，王老好想了起来。那是一个月前呢，王老好坐客车进城，车子走不了多久，忽然有个妇女惊叫了起来。
哎呀，我的钱包不见了，谁偷了我的钱包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刚才他一直坐我身边呢。
王老好仔细一看，一个眼眶上有着一条醒目的疤痕的青年正慌慌张张地朝外挤着，但是马上就被身边几个年轻农民给扭住了。 伤疤青年还拼命地挣扎，后来见挣不脱了，就耷拉着脑袋不动了。那个妇女挤了过来，从她裤兜里搜出了自己的钱包。乘客们愤怒了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：“打死这狗日的！”乘客们马上就拥了过来，拳头雨点般的落在了伤疤青年的身上。不一会儿啊，这伤疤青年就被打的是鼻青脸肿，鼻子和嘴角都淌出了血来，衬衫也被扯破了几个大口子，呻吟不止。王老好看不下去了，便壮着胆子挤上前去求情：“
哎，算了算了，别打了，再打就出人命了。”“
哎，不行，这些三只手就是可恶，就是该打，走，送那小子到公安局去。”
一个农民小伙子恨恨地说，又狠狠地踢了一脚。
哎，算了算了，人都有走错路的时候嘛，已经打成这样了，算了算了。
车上的乘客大多都认识王老好，其中一个乘客说：“
王老好啊，你不要又在那装好人了，一个扒手你都要为他辩护，他是你家亲戚还是咋的？”
这个王老好平生胆小怕事儿，一怕就吓得说不出话来了。这个时候他听见别人说扒手是他的亲戚，怕自己被牵连进去说不清楚，就红着脸退到了一旁。这车上的人呢，都知道王老好很老实，见他红着脸不说一句话就走开了，以为这个扒手真的就是他的亲戚，这心呢就软了下来。刚好这个时候客车到了一个小站，那个扒手趁机就溜走了。临下车的时候回头望了王老好一眼，那条醒目的伤疤一晃，吓得这王老好心里是咯噔一下，几天都没睡好觉啊。一个月过去了，王老好快把这件事给忘却了，但是啊，想不到今天又在这儿碰到了这个扒手，看来今天没危险了。王老好这才稍微的镇定了一些，把屁股都挪上了板凳。他用衣袖卡卡头上的冷汗，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呀。
哎呀，你们这样做吓死我了。
那个伤疤青年怪笑了一声：“
嘿嘿，我们只有这么做才能把你请到这儿来呀。”“
哎，没事的话我想走了。”
王老好说罢站起身来，他可不想和这些扒手有什么瓜葛。那三个家伙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为首的脸色一沉，鼻子一哼，啪的一拍桌子，震得筷子是咣当一声落在了地上。“
怎么想走？瞧不起哥们儿吗？”“
不。
王老好又瘫坐在板凳上，又说不出话来了。“
那好，你没有让我的兄弟进公安局，够哥们儿。今天呢，哥们儿有了300元的彩喜，就请赏脸吧。”
说完端起一杯酒，
干了。
王老好没办法，只好苦笑着强打起精神相陪。一个小时后，那三个家伙终于是酒足饭饱了，满脸横肉的头目打着饱嗝，含混不清地说：“
狗哥们儿，有事儿找我。店老板，这自己人，自己人啊。”
王老好陪着笑脸胡乱的答应着，迫不及待的离开了酒店。刚转过墙角啊，便撒开腿飞奔了起来。跑了十几分钟，估计啊离这酒店已经很远了，王老好这才放慢了速度，心神不定地沿着大街溜达起来。回忆起这离奇的遭遇啊，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。走到了医院门前，王老好看见前面围着一大群人，叽叽喳喳的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他好奇地凑了过去，只见呢，人群中间的空地上坐着一个老农民，面前只有一只茶盅，里面有一些小面额的钱。那个老农民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向围观的人群诉说着自己的不幸。原来呀，他是来县医院看病的，谁知道刚下了客车才发现那看病的300元钱 被窃了，现在是既看不了病又回不了家，只好在这儿讨一点路费。围观的人们听了，这是义愤填膺啊，痛骂扒手。这个时候有人便往茶盅里放钱，老农民不住地说着感激的话。王老好在一旁觉得心里沉甸甸的，是很不好受。忽然他想起了一个小时前那个满脸横肉的头目说的话，马上他便明白了，那300元钱的喜钱呢，正是这个老农民治病的钱呢。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，他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人了，居然和扒手们一起吃喝，而吃喝的钱又恰巧是自己一样的农民的血汗钱。王老好上前一步，在人们惊诧的目光中掏出身上的200多元钱递给了老农民，说了声老哥呀，快去看病吧，就哽咽的说不出话了。老农民望着这一大叠汉字字的钱，连忙推辞，慌张的说
不行，
拿着吧老哥，我
王老好半是惭愧半是激动，硬是把钱塞到了他的衣兜里。老农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连声说
好人呐，你留个地址吧，我回去一定还你。
好人呐，这三个字深深地刺激了王老好，他的脸腾的一下红了，痛苦地摇了摇头，把手从老农民的满是老茧的手掌中抽了出来，低头挤出了人群。王老好沿着大街往前走，他的耳朵里一会儿传来老农民的哭诉声，一会儿传来三个扒手的怪笑声，这一会儿传来围观群众发出的谴责声，一会儿又传来老农民好人呐的感激的声音。王老好实在忍不住了，他毅然地转身向公安局大踏步走了过去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